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法国巴黎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开启心灵之门。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如一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将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令1000万人学佛修心，改变命运，启迪智慧，开悟人生，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近年来卢台长弘法足迹遍及世界120个国家与地区，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著名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壬午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五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活动，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欧洲佛友，不辞辛劳，今日刚刚抵达巴黎，就为我们慈悲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感恩卢军宏台长普渡有缘，也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和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灯指航向，明心见性向太阳，红尘烦恼人辱让，光明菩提心金刚。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呢跟大家再次相聚在法国巴黎。学佛修心呢，就是要修出我们的智慧的本性，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传承，利益更多有缘众生，法喜充满。当今社会呢，我们人的烦恼不断啊。法国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最近发布了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从2010年到2017年，受到忧郁症困扰的法国人数不断的增加，有一些女性啦、失业者啦、学生啦，还有一些低收入者和年龄低于45岁的人群呢，受到的这个忧郁症的影响最大。 具体来说呢，如果一个人在至少半个月以上，如果那处于悲伤的状态，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而且经历了体重突然增加或者突然减少，或者长期的失眠、病态的想法，至少有这三种的症状，你就可以被判定是属于忧郁症的前期状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经常是想不通，实际上师父跟你们讲过，想不通不是件好事情啊。你想不通的话很容易得忧郁症，所以学佛就是让我们想得通啊。所以对超过36000名法国成年人饮食习惯的研究，所以法国国家健康和疾病研究所的这个蒙彼利埃大学证实，肉类和快餐与忧郁症有关啊，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其实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应该好好的小心的照料自己的肠胃。所以你们去看，为什么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的肠胃就会痛，为什么当一个人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的肠胃就不舒服，因为什么呢，叫肝肠寸断。人一难过一想不通啊，一有难受的事情，他马上就肠胃就不舒服，所以就称为第二大脑。所以肠胃不好的人其实心情忧郁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学佛就是让我们呢保护好肠胃了，常吃素了，戒杀生了，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要降低自己的欲望，减少烦恼。我们现在很多人欲望越多得不到了，他就烦恼开始了。所以很多人要能够让自己改变，最好就是欲望要少。那么师父有句座右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无欲自然心如水啊，谢谢你们那么其实人生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生命呢实际上就在呼吸之间。所以很多人说一个觉没有睡醒，没有睡过来可能就走了。所以每一天大家都要特别当心。在今年的8月初，美国的德州奥尔玛发生的大规模的枪击案，22人平白无故的就被人家打死了，还有24人受伤。在人间很多人呢遭遇到的误解啊、不公平啊，就会产生的嗔恨还有报复。所以我们学佛人永远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愚痴行为他人对你的无名的伤害，你就来惩罚自己，来嗔恨自己，让自己得不到一种心灵的这个解脱。所以要想开想明白。所以学佛人要有一颗随缘的心，慈悲的心，然后要知道因缘果报，这样你就可以化解一切人间的烦恼。我们说慈爱能养行，就是滋养你的行为所以学佛人靠的是慈悲心来化解烦恼。你看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了一烦这个人搞你了，你想想他也很可怜我们见一次少一次，在人间不就几十年吗，要嫉妒让他去嫉妒吧，算了给他一点吧，算了不要去跟他斤斤计较了，对不对如果你满怀爱心的话，那么你的一言一行都是洋溢着慈悲。如果一个人对别人斤斤计较，每一件事情你都斤斤计较的话，你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会跟你过不去。所以很多人学佛后他能够理解别人最重要，他就懂得了换位思考，用你的慈悲心去原谅别人，可以化解灾难。所以要用诚心 有句话叫诚能移性，也就是说真诚能够把你的心把你的本性都可以转移，所以用真诚心去对别人好，你能控制人性的走向，也就是说你到底是一个恶人还是一个好人，你要用真诚去对别人，你可能就成为一个善人。如果你用恶心去对别人，可能你就是一个恶人。所以真诚心是我们人跟人交往的第一个原则。所以学佛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认真的对待别人啊，你如果对别人真心，你可能很快的就获得他人对你的真心。所以要学佛做一个真诚坦荡的人，那就是心理素质非常重要。那么很多人为什么能够忍辱精进呢？因为他懂得啊十二因缘，他懂得因果报应，他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你不种这个因你不会有这个果的，所以他就显得端庄，心灵就产生美好，慈悲心在你的心里就会发出光芒。所以还有一句话叫勤能生财，一个人勤俭节约勤奋好学，你就会拥有财富。所以人生你去看，哪有一个人经济上好的人是不付出自己的勤劳的？所以懒惰的人你不要去想，就是父母亲留下的遗产你很快就会把它败光的。所以学佛的生活，我们学佛人的生活不能浪费钱财啊！有的人有了财不惜福，那么福报福报，师父告诉你们，福报福报，福很快就给你们报掉了。所以很多人到了晚年就没有福气了，年轻的时候家里很富有啊，条件很好，为什么到了老年到马路上去要饭呢？因为他的福全部都曝光了，听懂了吗？所以我们学佛人要保持一种朴素的作风，勤能生财，俭能留财，勤俭的俭，你要勤要俭的话就能留住财。所以福能养命，一个人有福气的人他的命就比较长一点。修能养性，修心的人能够修心养性。慈能养慧，一个人如果慈悲他的脑子就会有智慧生出来，所以学佛才能一养天年呐。有一个方丈啊，一个方丈他手下有一个很爱抱怨的弟子，有一天呢这个方丈呢啊就拿了一把盐放入了一杯水中啊，那咸得不得了，他就跟弟子说你喝，叫他喝。这弟子刚刚喝了一口，哎呀师父啊，这个咸得发苦啊。方丈又把更多的盐啊拿了很多的盐就撒到了壶里，然后拿茶杯摇了一茶杯给他弟子说你尝尝看啊，咸不咸。弟子喝后之后，哦，纯净甜美。方丈说生命中的痛苦就是盐，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今天我们把痛苦放在这么小的心胸里边，你就承受着每一天的痛苦。如果你今天拥有了痛苦烦恼了，你把它放掉，你把它放下，你把自己的心胸宽大，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做错很多事情，我们放在自己的心里我们难受我们痛苦，但是一旦想通了想明白我们放下了，那么因为我们的容器大了，所以我们就不会感到他的痛苦。所以有些人总是抱怨世界的人呐，不是世界太糟糕， 而是师父跟你们讲，是人的心胸太狭小啊。有两个老板一碰到面，彼此就交流经营的心得。其中一个老板就抱怨道：“啊，我不能容忍不成才的员工，啊，虽然现在我还有这样三个人待在我的公司里面，但我过几天就要把他们炒掉了。”哦，他们怎么不成才了？另外一个就说：“哎呀，你不知道啊，他们一个啊是吹毛求疵，整天闲这闲那，还有一个人呢杞人忧天啊，总是为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担忧，还有一个人呢游手好闲，喜欢在外面呢瞎逛乱混。”另一个老板想了想，哎，这样吧，你干脆让他们三个人到我公司去上班吧，这样也省了你解雇他们的麻烦。好啊好啊好啊，哎，谢谢你谢谢你。那个老板马上把三个人要推出去。第二天，这三个人到新的公司去上班，新老板早已为他们三个人安排好了工作。爱吹毛求疵的一位负责，让他负责什么呢？质量监督。杞人忧天的一个人呢，让他负责安全保卫。而喜欢闲逛的那个人呢，让他负责出外去做宣传和调查。一段时间过后，这三个人各自在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优秀的成绩，那个老板的公司迅速地发展起来。通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有时候短处和长处并不是绝对的，只要善于运用，短处可以转化为长处。你看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很多嘴巴很会讲啊，但是呢他自己呢啊不会写，你就让他去渡人，他呱呱呱没几分钟就把人家渡好了。很多人肚子里都知道，卢台长教我的，要好好的学佛修心许愿放生，什么都知道，肚子里对不对啊。那很多人呢，他嘴巴不会讲，但是他很会写，他就在网上发布那些弘法度人的东西。他一发出去之后呢，哎，很多人就啊跟着他学了啊。所以每个人的啊这个长短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短处也可以转化为长处，关键是具备要有智慧和眼光。啊，试着从各种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所以生活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要改正自己的缺点，经常的去改正自己的缺点，来弘扬自己身上的优点。其实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优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如果你们每个人把优点都弘扬起来了，你们是不是都是好人呢？你看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像模像样，每个人看上去都像菩萨一样，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把你们一生到今天在家里吵啊，跟人家翻脸啊，那种样子啊，自私啊，全部集中起来，我看全部把你们关起来。所以经常欣赏自己的人，你是发现不了别人的优点的。所以一个人不能欣赏自己啊，对不对啊？你要欣赏别人的优点啊。同样经常赞赏别人的优点，你也看不到啊自己的长处。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放得公正一点，放在当中一点，要脚踏实地的拥有一个真正的生命，那就是舍己之短，采佛有之长，来圆满自己的智慧。你看看我们人呢，真的很可怜，有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已经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圆满了。你看我对他够好了，我什么事情都做。其实在心理学上认为啊， 你认为一件事情你做得很对，做得很好，实际上是你在心里只是得到了一个抽象对这件物质的理解和对一个人的理解，抽象的并不是真的啊。我来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有位女士呢，最近记忆力下降啊，早上起床上班呢啊，梳洗完毕，换好鞋，拿过钥匙，背上背包，然后站在门口。他怕自己记性不好，写了张纸条，纸条上写的：灯关好了，煤气关好了，钱包证件手机在背包里，钥匙在手里，一切妥当了，把门关好，锁好，确定锁好了，哼着歌走向了电梯。这时候过道打扫卫生的阿姨冲她微笑说：这姑娘真勤快，你怎么周末不上班也起得这么早啊？听得懂吗？因为她忘记了，她什么都记住了，因为她忘记今天是周末啊。所以我们人经常这样，当你什么都准备好了，你把最主要的忘记了。当我们人把自己的家安排好了，我们的孩子安排好了，把你自己什么都安排好的时候，你忘记了你到人间来的目的。因为人生老病死都是躲不过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不要本末倒置。我们到人间来到底是为什么的？我们要留下什么？我们要带走什么？人的物质一点都带不走的啊，连你自己的一根骨头都带不走，只有你的精神，只有你的灵魂，只有你的崇高的修养可以流芳百世。所以为什么佛陀2500年了还受我们的膜拜？因为他留下了给我们人类找寻到一个真正解脱之道，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的粮食啊。在美国一所普通的大学里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受同学们的喜欢，只是这个小伙子性格有点内向，不大善于表现。这小伙子呢学习一般，结果呢他就去学习钢琴了，没想到他的钢琴弹得很好，每次学校举行晚会都会有他的钢琴独奏。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他为了补贴家用，那周末啊休息的时候呢，就到酒吧里去弹钢琴。有时候呢，他的校友同学也会去捧场，到酒吧里去看看他弹钢琴。所有的人都认为弹钢琴是他的优势，啊，等到他大学毕业之后，一定会靠弹钢琴来维持他的生活。一天晚上，一位中年顾客啊，听这个小伙子弹了几曲之后，站起来对他说：哎，小伙子，我每天来听你弹钢琴，听来听去就这么几首曲子，已经没有新鲜感了，你能不能唱首歌给我们听听啊？哎，没想到这位顾客提议获得很多人的赞同，大家都说：啊，你唱首歌，唱首歌，哎，唱呀唱呀，哎，唱呀唱，就鼓励他。那么大家这么请求呢，这小伙子呢非常腼腆的谦虚道：非常对不起，我从小就弹钢琴表演，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我恐怕会唱得非常的难听。那位中年顾客鼓励他说：哎，正因为你从来没唱过歌，我才准备听你一首呢。那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没想到酒店的经理最后跑过来说：哎，唱一首给他们听，你想想看，从来没唱过。被逼无奈，这个小伙子选了一首歌，终于唱了，叫《蒙娜丽莎》。哪知道他不唱则已，一唱惊人。刚开始有点紧张，唱着唱着，他一边弹一边唱，歌声舒缓悠扬，啊，非常的很快的迷住了所有的人。那位中年顾客是个经纪人，在他的建议下，小伙子居然放弃了酒吧的弹奏，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歌唱上。几年之后，这个小伙子大获成功，成为风靡一时的当红歌手，后来成了美国最著名的 绝世歌王，他就是纳金高，英文叫 Nat King Cole。 所以很多年之后呢，这个纳金高和演艺圈的人呢，说起此事啊，都开玩笑的说，如果不是当年被逼的无奈开口一唱，他也许永远是坐在酒吧里做一个三流的钢琴演奏者。当初钢琴弹奏的纳金高的优势呢，好处就是在于能给你一定的把握，让你获得一点小小的满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人有时候在人间得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满足，一点点对一件事情的把握，就觉得不得了了，觉得哎呀，我应该这样，我就可以了。这就是人，其实人有很多的优势的了。那每一个人啊，你要记住，一点小小的啊优势给你小小的满足，你觉得非常的安稳可靠，你很容易让自己陶醉在这个当中，所以不思进取，不敢尝试，最终恰恰会掩盖你自己真实的才能，所以让你成为井底之蛙，错失更多的广阔的天空。所以我们学佛之后，我们懂得我们做人不能为了吃晚饭睡个安稳觉，有一个固定的工作，重复的这么做着那些为了生活必须去索取的钱财来维持生命。人的伟大在于创造生命，让生命去为众生去奉献，所以只有奉献的人他才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做人要舍去小我，要成全大我，舍己救人，学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去爱众生，不为人间小满足，只为众生求解脱呀。所以中华古代的圣贤孔老夫子说三字经，让我们懂礼义知进退。台长这次来法国之前，我也别出心裁的，我也写了一个新编的学佛三字经有你们这么多粉丝在献丑献丑献丑了人之初性本善，学佛后求平安，世间事不圆满，欲烦恼且随缘，红尘事放下点，无欲求过难关，莫攀比解恩怨，学慈悲人间缘，学弥勒无埋怨，勤修行成佛愿。从你们掌声的鼓励当中，我以后还会再写很开心很开心。所以我们做人要和大家在一起，我经常跟大家讲，我们学佛人的晚年是和众生在一起生活的。我们的家里不一定我们靠得到，孩子有孩子的家，孩子有孩子孙子啊什么，但是我们这些学佛人可能永远在一起，我们可能永远在一起相互照顾相互帮助。所以要学会学佛人的广结善缘。我记得在8年前，我有一次坐飞机也是出国，我没想到一个老妈妈坐在我的边上，就是搁一条走道边上，边上有一个佛友在照顾她。哎呀，陆台长坐在你边上特别特别开心。结果我就说这是你女儿啊，因为照顾非常好。这老妈妈说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 根本不是他的女儿，就是一个佛友一路照顾来。这老妈妈说，她比我女儿还亲呢。所以学佛有时候要广结善缘，也要互动。其实一个人能够和别人互动，它是一种啊，我们学佛人的必要的能力。你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的境界，理解人是一种慈悲，原谅别人是一种美德，成全别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感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你说我刚才念《新三字经》的时候，我幸福不啦？啊，因为我得到你们的理解和你们的感动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记住了，当你对别人好的时候，别人就会啊感动。有一个佛友这个啊打进电话来，请台长看他过世的父母在哪里。台长看出他父亲瘦瘦的，在世的时候呢为人很好，不和别人争，已经在欲界天了。母亲是圆脸，比较胖，两个眉毛离得比较远，眼睛不大，鼻子很挺，颧骨有点点高，短头发往后梳，还在地府。主要是活着的时候杀生太多，吃了太多的活海鲜。你们听听这个佛友他啊，全部都是说讲的啊，没有一个描述不对的，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堂长，你可以帮我看啊、亡人吗？我的父亲啊、李平寿，2017年亡生的。
啊，你父亲瘦瘦的。
对对对，瘦瘦的。
啊，已经在天上了，已经在欲界天了。
啊，感恩感恩。
父亲人挺好的，他这个人不跟别人争的，嗯，很好。
对对对，我父亲人很好。再可以帮我看一个亡人吗？我的母亲刘美玉，2012年亡生的。
啊，你妈妈不行哎，妈妈还是在下面，在下面那个地府啊，嗯，不是太好啊。你妈妈主要是杀生太多，活着的时候吃海鲜太多。
对，
嗯，
对对对，台长，你可以形容我妈妈的样子吗？因为我的家人不大相信的。
圆脸，圆脸，比较胖，比你爸爸胖。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要把这个录音还给我的家里人听，因为他们好不相信。
两根眉毛离得比较远。呵呵，
对对对，嗯，
眼睛不大，但是脸呢鼻子还是蛮挺的。
嗯嗯，
下面眼睛下面这里两块颧骨略有一点点高，头发往后梳的，短
头发。对对对对对对，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看见吗？你要讲的人家相信的，对不对啊？你不看到，你人家怎么相信？